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7号星期六，祝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你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2023年元旦问候李洪志师父，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位年轻妻子的8年等待。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明白真相的民众向明慧网发的贺词，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
在2023年元旦到来之际，明慧网收到了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的新年贺词，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
法国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尊敬的师父好，在师尊的无量慈悲救度下，新的一年来临了，值此辞旧迎新、天地感恩之际，法国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好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并献上诗歌一首，题目是《又临新年》。法正鸿蒙又一春，连生万界碧波分，星河璀璨乾坤泰，旷宇心明大法恩。
河北省石家庄一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题目是兔年开心篇。诗曰：此虎年迎兔年，瘟神灭共开心篇，疫情慢已3年，末节淘汰在眼前，人渐醒红事显，三退勇士4万万，将鬼死邪党残，百年红潮气将断，劝三退传九言，收旧有缘上渡船，师导航众扬帆，一帆升起一帆赶，渡船满载是师愿，师徒团聚不是盼。
北京一大法弟子和未修炼的儿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贺词中写道：慈悲伟大的师父好，我和妈妈一起给您拜年了，我还没有修炼，但我知道大法好，认同法轮大法，我也在帮助大法弟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妈妈修炼我受益了，我从内心感激师父的慈悲给予，师父谢谢您，我们盼望师父能早日回归中土，我们盼望与您团聚的这一天早日到来。
山东烟台招远明真相的一位九旬老人祝李大师新年好，他说：李大师您好，我今年92岁了，我没有修炼法轮功，可我知道法轮功真好，大法弟子是些大神仙下来救人的。几年前一个法轮功学员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福报，说这是9字真言，还给了我一个护身符，我很爱听他讲的那些话，也真相信， 我把那个护身符当成了宝贝，放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天天拿出来看看，并很诚心地天天念法轮大法好。没想到我这么大岁数了，自那以后身体还一年比一年好，能吃能睡，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生活能自理，不连累子女，我晚年得大福了。我从心里感谢李大师，诚心祝愿李大师新年快乐，也感谢那些好心的法轮功学员们给大家送福。
湖南省靖州县明真相佛教信士恭祝大法师父新年好。贺子中说，我信奉佛教，相信生命有轮回，善恶终有报。当1999年中共开始铺天盖地污蔑法轮功的时候，我却本能带有善意的在找寻大法弟子。后来法轮功各类真相资料先后我都看过，当我把看过和读过的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等光盘和书也传给亲朋好友的时候，明白真相的世人无不对大法弟子刮目相看。我们都明白这是法轮大法在世间创造的奇迹，在这滚滚红尘中的十恶毒世，法轮大法就像一束光，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让众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期盼大法真相能早日大白于天下。时值2023年新年到来之际，再一次恭祝大法师父新年好。
湖南邵东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贺慈中说，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弟子及家人，武汉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弟子和没有修炼的家人都与中共肺炎确诊者有密接，甚至单位食堂的工人都已感染病毒。一位患者病休前每餐为我打菜，与他密接的人被感染了，但我和我的家人都平安无事。这证明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身上的能量是可以消灭病毒的，或者病毒根本就不会靠近大法弟子的。我的家人都做了三退，并每天诚念九字真言，都非常平安，谢谢师尊。
山西省临汾市侯马市一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他在贺词中说，兔年就要到了，首先恭祝师尊新年快乐，弟子盼望着师尊回大陆回家乡，作为弟子我努力做好三件事，迎接师尊早日归来。
湖南省娄底地区一家三口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贺词中写道，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上个月我检查出血管瘤，吓坏了，我觉得自己完了，这样的病目前的医学界治不了，况且即使能治我也没有钱治。绝望之际，我想起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姐姐曾经告诉过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什么事都不想，只是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长沙的血分析报告寄回来了，我就要求再做一次加强 CT， 这次的结果是血管瘤阴影没有了。我心里清楚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大法师父的，只有今后向师父您的弟子学习，不争名利，不计较生活中的得失与恩怨，也做个好人，盼望共产党赶快下台，善良的大法弟子们不再受苦受难。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大法弟子家人恭贺李大师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写道，现在人类正处在一个极不平凡的时期，特别是近三年来中共病毒席卷全球，危及人类的生命，我们更加感谢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感谢李大师赐予好人的福祉， 我们天天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上百遍的念，因此我们全家人个个平安无恙。感谢大师的救度之恩，感谢大师教导的弟子多年来为救度众生的辛苦付出，您的弟子太了不起了，我们一定倍加珍惜大法给我们的恩惠。感谢大师的浩荡洪恩，谢谢李大师，再次恭贺大师新年快乐。
北京市民、石景山八角北里特岗家属区百姓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快乐。他们在贺词中说，当我们戴着三年的口罩天天核酸回家要刷脸报数的时候，邪党没把我们老百姓当过人，在幽灵眼中我们只是任意被邪党宰割的蛋白质而已，全世界只有李大师把我们当人，派天使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们大法真相，退党保平安。我们更加认清了邪党的本质，我们欠大法弟子一个道歉，欠对李大师的忏悔。当然神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大蛤蟆死了，共产党还能蹦跶几天呢？也许时间是留给像我一样曾经被共产党欺骗迷失的人，珍惜自己是个人吧，正邪之间没有中间地带。我们全家退党后事业顺遂，岁月真的静好，这些都是李大师的恩赐，因为我们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大师好。北京市民、石景山八角北里百姓敬上三叩首。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7331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大庆七旬老太韩丽华被非法判刑八年，曾遭冤狱15年，几度命危，辽宁刘梅又被冤判两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中共执行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打着清零、扫黑除恶、二十大维稳等幌子，继续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打压迫害。2022年获知172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含冤离世，633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此外，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有733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和骚扰，其中被绑架3488人，被骚扰3843人，240人被强制送洗脑班，2193人被非法抄家，128人被强制抽血，并包括采集头发、录声纹、录指纹、脚印、采唾液、做 DNA、验尿等。绑架骚扰迫害分布于中国大陆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绑架人数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山东、黑龙江、河北、吉林、辽宁、四川、湖北、北京、湖南，骚扰最严重地区依次为河北、山东、四川、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辽宁。洗脑迫害最严重地区是湖北、四川和山东。有971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其中90至100岁9人，80至90岁197人，70至80岁438人，60至70岁327人。这些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当中，有公务员、大学教授、教师、副局长、董事长、总经理、翻译、医生、 工商局干部、地税局干部、警察、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画家、会计师、程序员、设计师、广播电台主任编辑等社会各界精英人士。2022年，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人民币296万2249元，美元19311元，82人被非法扣发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韩丽华老太太，于2022年8月2日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已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50000元。韩丽华家住大庆市让胡路区采油六厂庆四村，是采油六厂退休职工。他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韩丽华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被非法判刑7年，在拘留所、洗脑班、公安局、看守所、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11月22日，韩丽华被大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铁人分局20多个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当晚，他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2022年7月1日，韩丽华被通知开庭。韩丽华去了法院，因没做核酸不让进，没开庭。检察院给了一个量刑建议书，量刑8年并处罚金。7月1日这天，负责此事的警察说要带韩丽华检查身体，如身体合格就送看守所。医院检查韩丽华高血压，看守所拒收。那一天警察送了3次，看守所也没收。8月2日，韩丽华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庭审。11月，韩丽华因为体检呈现高血压状态，看守所拒收，一直在家。12月29日，韩丽华的儿媳收到一个来自大庆让胡路区法院、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共同发出的信息，告知大庆让胡路区法院已于2022年12月29日审理完毕，并向他送达裁判文书。2023年1月3日，大庆让胡路区法院通知韩丽华次日到法院取判决书，而他拿到的判决书上的日期写的是2022年12月28日，意味着审理之前已经判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东港市5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梅，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经遭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13年。期间，他被迫害出心脏病、肺结核、小脑萎缩，几度命危。2021年11月，刘梅再次被绑架诬告。2022年12月13日，在丹东镇安区法院被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3000元。刘梅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做人做事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无论在单位、社会、家庭，刘梅都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更好的好人。在单位上班的时候，每年都是单位的先进个人。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刘梅因为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被非法抓捕，并被多次残酷折磨迫害。2021年11月7日上午，刘梅在去市场的路上被警察堵住搜包，然后被劫持到向阳派出所，又强行搜身。警察周姓宇提审到傍晚一无所获，教导员于本又骗刘梅说，你这都不是个事儿，赶快弄弄，2小时就放回家。他把5张写有真相的小卡拿来，对刘梅说，这些是你的，就走个程序，签个字马上回家。在于本的诱骗逼迫下，刘梅签了字。晚上刘梅要求回家，于本又骗他说，现在是疫情，得做核酸看看有没有感染。结果刘梅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 15天后，刘梅因医院检查身体不合格，看守所不收，但于本最终还是强行把刘梅送进看守所。11月30日，诬告刘梅的所谓案子被移交到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一周后，刘梅被检察院非法批捕。因身体原因，刘梅2021年12月17日从看守所回家。2022年，于本多次找到刘梅，骗他在取保单上签字，欺骗他说是为了撤案。直到10月11日，于本和警察周姓宇通知刘梅去检察院帮他撤案，因此刘梅还带着撤案申请。等见到检察官，刘梅才知道于本又编造了假材料报送检察院，检察院下了起诉书。事实是10月11日检察院通知于本带刘梅到检察院，要把诬告刘梅的案子往法院移交。当天所谓的案子被法院受理，刘梅因身体不合格被看守所拒收。12月13日丹东镇安区法院非法开庭，刘梅的律师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但12月29日刘梅还是被非法判刑两年，罚金3000元。刘梅现已上诉到丹东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5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5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5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5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 Sheba 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 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一位年轻妻子的八年等待。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一位年轻妻子的8年等待。
2014年4月，清明节刚过不久，辽宁省一个偏僻的小深沟迎来了一群警察和司法人员，和他们同行的人中甚至还有2名局长。这样的大阵仗着实吓坏了许多普市的村民。这些警察们分成了几个队，挨家挨户地对村民们问话，有没有在申诉信上签名，谁找你签的名。在警察的问话中，一个女人的名字被反复地提起，知不知道池丽华在哪里。面对警察们突如其来的审问，有些村民被吓住了，不太敢说话。但更多的村民在听到池丽华的名字后，他们沉默了下来，只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池丽华是谁呢？为什么警察要特别质问他的情况？他的故事得从10年前说起。2000年，池丽华和她的丈夫徐大为刚刚结婚。徐大为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总是乐呵呵的，遇上谁家有什么事情都会帮上一把，是村里头公认的好小伙子。池丽华正是被他的那份热情善良所吸引，才决定和他结婚的。婚后他们搬离了小山沟，小两口一同搬到了沈阳。徐大为在一家饭店当厨师，池丽华则和亲戚合伙开了一个干洗店，两人兢兢业业地干活，日子过得明快而充实。池丽华开的干洗店用电量非常大，而市场电费非常贵，一度电要1元钱，干洗店每个月的电费都很多。但有一回，池丽华与合伙人发现当月的电费少了很多，明显的比过去少了几百元。但他们这个月并没少干活，用电没少啊。他们还纳闷着时，管理所的一个人来说，你们知道吗？这月电表让我们偷着给调了。池丽华这才明白，原来管理所的人来他们店里洗衣服从来不给钱，所以想用这种方式弥补他们。了解情况后，池丽华告诉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这么做，这样做也会害了你们的，这是违法的，我拿钱，请你赶快把这钱给补回去。有一回，一名顾客带了一套金丝绒的衣服来到店里，洗完后顾客却是硬挑毛病，说这衣服400多元让干洗店赔钱。但实际上店里的服务是没有问题的，就连干过多年干洗店的人都认为没什么可挑剔的。池丽华好声好气地向客人说明，这名顾客却怎么都听不进去，仍然坚持己见。池丽华的合伙人忍不住跟他争论了起来，双方僵持不下，最后顾客气呼呼地走了，临走还扬言要如何如何的。这时市场管理所的人路过门前，池丽华等人把情况说了。管理所的人说，这明显是要讹钱，你们不用怕，他再来让他到管理所来，我们给你做主。 不过当晚下班回来的徐大为知道了这事儿，他对池丽华说，我们按照修炼人的要求去做，退一步，不要和他一般对待，我们的语气和心态要善，尽量跟他解释，如果还不行，我们就给顾客赔钱。池丽华听从了丈夫徐大为的意见。过两天，这个顾客来了，池丽华热情地接待了他，结果事情峰回路转，顾客不但不要赔钱了，两人之后还成了好朋友。徐大为和池丽华小两口就是这般不重利益，以善待人的法轮功学员，亲朋好友喜欢他们，尤其是池丽华的丈夫徐大为，更是乡里间交口称赞的年轻人。徐大为和池丽华婚后不久，池丽华就怀了孕，一家两口要变成了一家三口，两人别提有多么的开心了。然而谁也没能料到，孩子还没有出生，小两口就被无情地拆散了。那是2001年正月13日的晚上，怀孕的池丽华和丈夫正在帮姐姐家看店，突然之间一群警察闯进了店里，先是对徐大为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随即把两人绑架到看守所，然后将他们分开审讯。虽然池丽华怀有身孕，在审讯室里两个警察仍猛扇她耳光，还用皮鞋打她的后背，打得她晕头转向，耳中嗡嗡作响，不停呕吐，之后甚至还让她蹲了一宿，全然不顾及她怀孕的身子。池丽华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才终于能因怀孕而保外就医。出了看守所的池丽华却没能找到她的丈夫，后来得知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整个审判过程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而徐大为被判8年刑期的理由说着他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挺着大肚子的池丽华经常到看守所和监狱要求探视自己的丈夫，但都遭到警察和狱警无理的拒绝。池丽华完全无法得知徐大为的任何讯息。遭到狱方阻拦下，池丽华和徐大为小两口再见面就是7年后了。在徐大为入狱的几个月后，池丽华就生下了一名女儿，取名为徐新阳。原本期待一家三口的幸福已被剥夺，只剩下强忍伤心的妻子，还有襁褓中懵懂无知的女婴。徐新阳渐渐长大了，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长成了仰着头看人的小娃娃。他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小小的脑袋瓜里却充满了各种疑问，爸爸是谁？他长得什么样？亲戚邻居告诉他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徐新阳的疑惑就更深了，我的爸爸是个好人，好人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狱里呀？然而他的问题没有人为他解答。7岁那年，徐新阳和妈妈一起来到了监狱，他被妈妈牵着手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一名非常消瘦的男人的面前。这个陌生的男人看见他们，消瘦的脸上立刻绽开笑容。徐新阳虽然才7岁，却也意识到了这个男人是谁。眼前这位自己第一次看见的陌生男人正对着自己伸出双手，想要抱抱自己。但是当时的徐新阳却害怕地躲开了，他把自己藏进了妈妈的怀中。这次会面不只是父女俩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徐大为和池丽华夫妻分别7年来唯一一次重逢。当时小小的徐新阳自然不会知道，这个错失的拥抱日后会成为他的终生遗憾。徐大为被非法判刑了8年，为什么他的妻子女儿却一直到了第7年才和他相见呢？在徐大为坐牢期间， 他曾被警察秘密转移到四间不同的监狱。一开始，池丽华和家人还能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但是当徐大为被转到东陵监狱后，池丽华就接不到任何消息了。虽然池丽华坚持着每个月都去监狱，要求见她的丈夫，然而每次的拜访，狱警都要求池丽华和徐大为的亲友辱骂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否则就不让他们见人。有时狱警又会说徐大为正在接受严管，不能够探视。因此池丽华每次的探寻结果都无疾而终。到最后，是监狱中的一名犯人实在看不下去，偷偷地打电话给池丽华，告诉了池丽华他在监狱里所看到的一切。这名犯人说，监狱警察指使其他犯人用针扎徐大为的手指头和脚趾头，用电棍电，把他用五马分尸的姿势绑紧了，捆在床上，还用抹布堵住嘴，不让喊出声。犯人还说，徐大为被狱警折磨得上不来气，还被监狱医院诊断出胸膜炎、半腔积水。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才决定打电话告诉池丽华。听到这些消息，震惊而担忧的池丽华立即向监狱提出要求，让徐大为保外就医。没想到监区长郭宝元和其他管教却对家属说谎，说你们放心吧，徐大为人挺好的，我们会照顾他的，他身体很好，有什么病我们会给他治疗。这些狱警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同时却又阻拦着池丽华，硬是不让亲属与徐大为相见，甚至连池丽华给徐大为拿的东西也不让拿进去。没办法探视丈夫，池丽华无法亲眼确认徐大为的安危。在焦急煎熬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有了这次与丈夫徐大为会面的机会。池丽华带着丈夫不曾见过的独生女儿一起去会面。七年过去了，徐大为被迫害得很是消瘦，但他并没有被苦难折磨给击垮，不论是精神状态、思维和说话方式都还是很正常。这对池丽华还有亲朋好友来说，在漫长的焦急担忧中无疑的是稍微松了口气。之后又等了一年的时间，八年的时间到了，池丽华终于盼来了徐大为刑满出狱的日子。那一天是2009年2月3号，池丽华连同家人一起来到东陵监狱接人，但他们一见到人时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仅仅一年的时间，徐大为却变得头发花白、骨瘦如柴，而且目光呆滞，不认识家人了。徐大为他才36岁，正当盛年呢。池丽华当即问说，人怎么这样了？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但是没有人回答他。徐大为出狱那天，8岁的徐新阳是待在家里等着妈妈接爸爸回家的。但是那天幼小的徐新阳没想到自己会看到一个瘦到只剩皮包骨、眼神空洞的爸爸，跟他上次见到人完全不一样。回到家的爸爸一个人蹲到了屋子里的墙角，一动也不敢动。徐新阳看着妈妈守在爸爸身旁，妈妈柔声地不停地告诉爸爸说，到家了别怕，到家了别害怕。在妈妈劝了半天后，徐新阳方才看到爸爸在妈妈的陪伴搀扶下慢慢地坐在了床上。这个时候的徐新阳依然不敢靠近这个模样的爸爸，而爸爸也没有像上次一样张开他的双臂想要抱抱自己。从监狱被释放回家的徐大为无法吃东西， 他整日不停地咳嗽，却连吐痰的力气都没有。不止如此，他的身上有多处遭受电击的伤痕，显然是被电棍给电出来的。他的手脚浮肿，臀部的皮肤居然是黑紫色的，肌肉都坏死了。在池丽华的悉心照顾下，徐大为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徐大为清醒时，他赶紧抓紧时间和家人说，监狱给打针，打精神病药，关黑屋，打我，用拳脚打。出狱后的第十一天，池丽华将丈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对她说，已经不行了，心脏衰竭，验血时抽不出血，皮肤僵硬无弹性，这种身体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早已错过了医治时间。两天后，徐大为含冤离开了人世。当徐新阳回想起爸爸时，他发现除了七岁时短暂的一面之外，他剩下的就是这残酷、充满苦痛而不忍目睹的十三天。他没有得过父爱，却永远地失去了父爱。七岁那年错失的拥抱，永远不能弥补。当徐大为遭受迫害而过世的消息传回了辽宁偏僻的小山沟时，对徐大为的家乡人也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乡里公认的好小伙子徐大为死了。就在徐大为要出狱的前几天，还有一个饭店的老板打电话给池丽华。这位老板即使多年没有联系，仍惦念着想邀请大为去他的饭店上班。他说，虽然已经八年了没有任何联系，但听朋友说大为要回来了，多方打听到电话号码才联系上。这位善良的让人惦记的年轻人，出狱不到两星期人就没了，他才36岁呀。一名家乡的嫂子哭着跟池丽华说，我听说大伟要回来了，我就买了排骨放在冰箱里，我要煮得烂乎乎的，等着他回来吃，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另一位阿姨说，你不知道，我和我儿子知道大伟要回来了，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准备好了请他去饭店吃饭，可谁想到是这样，我和我儿子哭了不知多少次。也有人说，我自己的儿子我都没这么牵挂过，大为刚回来时我就想把他接到我们家来住，可这成了永久的遗憾，我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我想起来就难过。徐大为去世一周后，池丽华和小叔徐有为以及亲友们一起去东陵监狱讨个说法，而且还有两车的乡亲自发地跟随他们。他们到了监狱，监狱派出两名人员来应付池丽华一行人，但这两人回答不出家属们的疑问，而且这两人还拒绝透露他们的姓名和职务。最后两名狱警对家属说，下周二三肯定给答复。下周三，按照狱方约定的时间，一行人又来到了监狱门口。没想到这回大家不仅没有得到答复，相反的，监狱却派出狱警驱赶池丽华和陪同的乡亲们。对此，池丽华年迈的公公忍无可忍，老人悲愤地对着狱警们说道，我儿子才30多岁就被迫害死了，我儿子没了，我要找你们说话。于情于理， 都交代不过去了。玉芳不得不把池丽华和他的小叔徐有为领进了监狱办公楼。在办公楼里，池丽华给狱警们看了徐大伟生前最后几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徐大伟闭着眼躺在床上，光裸的上身，一根根的肋骨清晰可数。池丽华问，徐大伟被迫害成这样，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家属？为什么一年不让探视？在证据确凿的照片前，狱警们仍然百般抵赖，但他们的说辞却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徐大伟在东陵监狱期间一切正常，没有病，给他看什么病？一会儿又说，如果我们不把他送进医院打针，他死在我们这儿多麻烦。一会儿又说，徐大伟没有被狱警犯人打，徐大伟身边根本没有犯人。一会儿又说，我们挑的犯人对徐大伟进行包夹。面对池丽华的质疑，狱警们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最后他们两手一摊，耍无赖说，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吧。而当池丽华一行人离开后，池丽华还发现监狱造谣，说法轮功的人围攻东陵监狱。这反而更坚定了池丽华与徐有为他们要为徐大为伸冤的决心。徐大为的弟弟徐有为准备了一封标题为《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内容写着，像徐大为这样的好人是不应该被抓被判，更不能不明不白给折磨死，希望有关部门要在意人民的申诉，给受害者家属赔偿，追究监狱当事人刑事责任。信的底下是一张张白纸，若是有人愿意支持，就在纸上签下自己的姓名。而池丽华则是开始四处奔走，检察院、法院、司法部门，或者是信访人大，只要能够帮忙立案上访的机构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他也联络律师，打算上诉法办凶手。三月份的辽宁，天气还是非常寒冷，但严寒的气候挡不住人心的温暖。徐有为准备的《请在意人民的申诉》的申诉信，获得乡亲们的支持。一位邻居大爷离开家中的暖炕，顶着低温也要去帮助征签。有人义愤填膺地说，这么好的人，因为练法轮功就被监狱折磨成这样。六七十岁的老大爷签完名后说，让我签100次我也签。还有一名沈阳的老板为了做生意正巧路过，了解情况后说，我得签，这个事儿我得支持。曾经徐大为善良的笑容温暖了他周遭人的生活，如今这些人也要用他们的善意来暖化三月的片片飞雪。三天内，申诉信上就收集了376个人的实名签名，其中有很多人是一人代表全家的，实际想签名的人更多。这封代表着家乡父老心愿的联名申诉信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但这份注意力所带来的后果却不是百姓们期望的沉冤得雪，而是警察大阵仗地进到山沟里对村民们展开调查。2010年4月7号，清明节刚过不久，两个警察在村书记的带领下来到徐有为家，他们用到书记家唠嗑为借口，将徐有为骗到了村书记的家。村书记家还有三人，一个是县公安局长，一个是县司法局长，还有一个是英峨门镇政府的人。徐有为人一到，他们就开始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询问。他们威胁徐有为说， 你知道不？你们这是违法，这都够判刑。徐有为并没有被他们吓住，他慢言慢语地反问说道：违法？违的是哪条法？如果你们家里的亲人遭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无动于衷吗？而就在徐有为被审问的同时，村民们也收到了警察挨家挨户的调查。警察们分成了几队，挨家挨户地对村民们问话：谁找你签的名？你认识徐大为吗？最后来一句：你不要参与这事儿。因为事情来得突然，有些村民被吓唬住了，不敢吱声。但也有勇敢正义的乡亲说：怕啥？不就签个名吗？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人没了，剩下孤儿寡母，能不帮吗？在警察的盘问中，不仅问申诉信的事，还对池丽华的情况问得很细。警察们问了池丽华的住址、电话，甚至连高矮胖瘦、年龄、户口都想要知道。但是每当警察问起池丽华的情况，乡亲们都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当警察进到山沟里盘查乡亲时，独自一人在外地各个机关部门讲徐大为的遭遇，要求立案的池丽华当时并不知道村子里发生的事情。当时池丽华找遍了政府机关，但都没能成功申诉立案。他同时也找遍了许多律师事务所，千辛万苦的，他终于找到了一名敢于接案的正义律师。然而这名正义律师王景龙接案后随即被叫到省司法厅训话，他的律师证遭到扣押，这间律师事务所全所上下都得写检查。王律师直接被威胁，要求把他和池丽华签的合同作废，不准帮池丽华进行诉讼。尽管自己丈夫含冤而死，家庭因此支离破散，尽管在申冤的过程中遭到许多不公平的对待甚至攻击，但当池丽华得知联名申诉信引来调查后，她在明慧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她的信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怨恨。她在信中写道：我现在心里感恩远远大于我内心的痛楚，在此我要感谢那些曾帮助过我的好人，感谢那些给予我同情和安慰的人们，感谢那些在强权下敢于为我发出正义声音的人们。这些声音也不仅为我个人在申冤，其实也有利于司法社会公正，有利于公民共同维护权利，而且仍然善意地抱着相信政府的期待。听众朋友，一个社会中冤屈是否能够被平反，正义是否能够伸张，虽然不能弥补已经破碎的家庭，但却能避免更多的家庭遭受支离破碎的命运，让正义得以伸张，于国于民都大有好处。2013年，在徐大为去世4年后，池丽华和女儿徐新阳因为不堪忍受警察的骚扰与抓捕，两人逃离中国，最后辗转到了美国。在美国，池丽华与徐新阳母女俩仍然为徐大为申冤，仍寄望这个社会是一个正义得以彰显的社会。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